北京楼市区立交桥惊现横额嘅抗议事件三日之后，中共二十大星期日上午10点喺人民大会堂如期开幕，谋求继续连任嘅总书记习近平所做嘅政治报告话，过去10年喺中共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嘅伟大飞跃，被指主要重复过去嘅口号式嘅文宣，缺乏新意。有评论认为，退休的政治老人除了江泽民、朱镕基等四个人之外，几乎全部到齐。他们对于邓小平废除的终身制在习近平时代死灰复燃，显然无能为力，意味着中国模式的老人政治彻底终结。这次党代会由于面临该党的领导班子换届和习近平的去留悬念而举世瞩目，从大会电视直播来看，坐在台下频频鼓掌的代表和在大会堂的二楼忙于拍照现场实况的记者全部戴口罩，而主席台上就坐者就没有戴口罩，可以看到面部的表情，几乎人人神色凝重，不见笑容，与官方刻意营造的喜迎二十大的节日气氛显然是不搭调。主持会议的李克强总理似乎有气无力地是照本宣科，与5年前19大的同样场合的神采飞扬明显不同。习近平宣读政治报告的时候面露倦容，跟他5年前的气势相比亦都有一些落差。在台湾的政治学者、前北京学运领袖王丹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的身体状况是值得外界关注。
我也看到整个讲话时间很长，1小时50分钟，但是明显呢，习近平看起来是有点疲惫的，不时的干咳，不断的喝水哈。那么显然他的身体状况哈，也是我觉得值得外界关注的一个事情。
王丹说，整个讲话比较长，1小时50分钟，习近平有点疲倦，不时干咳，不断饮水，显然他的身体状况，他觉得也是值得外界关注的一件事。2018年被称为橡皮图章的全国人大为习近平的国家主席的职务量身定造，是修改宪法，废除了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的限制，暴露了这位党首企图打破党内规矩和权力交接的惯例，达到长期执政的政治野心。此后他在党总书记第二个任期届满的时候，是不会延袭前任，主动或者被动地按照交权的惯例到点是卸任，或者破坏党内规矩继续连任，成为一直困惑世人的一大谜题。因此观察人士希望从习近平在这次党代会上所做的政治报告当中，以及在主席台就座的政治老人身上，是找寻帮助揭开谜底的蛛丝马迹。此前的一些分析家认为，习近平达到目的继续连任的几率是超过50%，但即使他获得连任，他的权势都将会遭到削弱。在美国的自媒体人、政治经济评论员王剑对美国之音话，从中共19届七中全会的公布来看，习近平虽然可能获得连任，但他得到的评价与六中全会公布和中共第三个历史决议相比并没有提高，因此可以预期他即使是连任，他的政治地位亦都将会有所削弱。北京的一位学者在星期日看完这次会议开幕仪式直播之后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是一个盲盒的大会，盲盒不到最后一刻打开，边个都不知道盲盒里面装的是什么。挂这个是历次大会都没有的情况，前几次大会新的领导人几乎都可以是估得出来，这次就成为了谜底。出于安全考虑，这位学者要求匿名报道他的点评。他说习近平大概会连任，不确定的是其他人事安排，目前一无所知。如果汪洋或者胡春华做总理，意味着这个是一个妥协的大会，如果不是他们两个，那意味着习近平完全独裁。本届大会如果没有明显的接班人安排，习近平不是任3届，而是终身任职。他还说，从大会的形式包括报告的内容来看，没有什么新意，全党看来都是很团结，但是股市成为了政治的晴雨表。看23号的股市，这个是民意唯一靠谱的指标。这位学者说，或者当局会在股市规定是不让做空，但是救市不能够持续。王丹亦都认为习近平的政治报告基本上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
完全是了无新意，陈腔滥调，是他过去这10年不断讲的这些陈旧的口号的这个罗列。我们在他这个报告中看不出任何新的政策或者新的方向，所以根本不知道他要连任到底是要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如果只是做过去重复做的事情，那么他的连任显然就只是 个人要摊权。
佢话佢觉得系了无新意、陈词滥调，完全系佢过去呢十年系不断讲嘅呢啲口号。喺佢嘅报告当中睇唔到任何新嘅政策或者新嘅方向。佢要连任到底建立喺咩基础上？如果只系做佢过去重复做嘅事，咁佢嘅连任显然就只系个人贪权。习近平喺宣读政治报告嘅时候话，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嘅战略安排系分两步走，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将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嘅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习近平将未来5年定义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嘅关键时期。评论人士将上述表述睇成为系要连任嘅习近平作出嘅呢一个关键时期嘅领导人，非佢莫属嘅暗示。中共党媒央视嘅一位特邀嘉宾喺中共20大开幕式直播结束点评当中提到咗开启新嘅局面。一位喺中国研究政治理论同埋分析人士对美国之音话，佢从习近平政治报告当中睇到嘅唯一新意系以所谓嘅守正健身取代改革开放。佢話：自信自強、守正創新嚟到取代改革開放。報告當中改革開放出現過幾次，但係都係輕描淡寫，從文化上嘅、經濟上嘅所謂守正創新嚟到為20大嘅未來5年定調，呢個係所謂嘅新意。呢一位分析人士對美國之音話：當前處於高度政治敏感時期，有關當局警告不得妄議大政方針，尤其不得接受外媒採訪。过去10年当中，尤其系2018年北京修宪后，习近平嘅声望每况愈下，佢嘅施政几乎各个领域都出现咗重大瑕疵或者人为嘅灾祸。尤其系佢主张嘅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极端防疫政策，不断遭到各种批评同埋非议。习近平喺宣读政治报告嘅时候宣称，面对突如其来嘅新冠肺炎疫情，佢哋系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展开抗击疫情、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最大限度保护咗人民生命安全同埋身体健康，统筹疫情防控同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积极成果。据国际媒体同埋外界观察，中国实行的封控和动态清零等过度防疫政策，不单止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衍生了广泛的严重次生灾害，怨声载道。中共20大召开3日前，北京中关村四通桥上惊现大字的横额，号召民众罢工罢课罢免习近平，矛头直指企图继续掌权连任的中共领导人。相关的图像在互联网上疯传，这个是自从1989年六四事件以来，北京街头首次出现直接挑战中共政权的横额标语。其中一个横额的第一个诉求是不要核酸药吃饭，另外一个横额号召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策习近平。挨横额的抗议者彭在洲，本名彭立发，在事发现场怂恿被北京警方是拘捕，事件引起巨大震撼和广泛关注。原八九学运领袖王丹和各位匿名的北京学者说，这个事件意义重大，反映全中国民意，部分民众已经忍无可忍，对于可能连任的习近平是一个空笑。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对美国之音说，这个事件对党内高层会造成震动，但是很难对20大的结果产生是实质性的重大影响。
越是在这个时候，他对党内采取的恐怖高压控制会比任何一个时候都更严厉。
他说，因为越在这个时候，中共党对党内采取的恐怖高压会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厉，而中共党内的官员深知党内的恐怖高压能够到什么的血腥的程度，所以他知道这样的话带来的是，一方面外界知道这个统治是越来越脆弱，但是另一方面，这种恐怖高压在党内更加是加重。这种情况下，他觉得20大的2000多位的代表，包括中央高层，能不能够站出来，好像男儿一样，同社会大众一样，大家共同起来改变这个社会局面呢？他不敢对他们抱有很大的期待。在10月14日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答外媒记者关于四通桥事件的提问的时候说，他不了解记者所讲的有关情况是遭到众多网民的嘲笑。中共当局为这次党代会是设立了媒体中心，举行了相关记者招待会。从电视直播的画面看到，中共20大开幕仪式的现场，人民大会堂二楼开放了记者席。 但是当局对新闻的控制和审查的严格，中外媒体记者早已经是见怪不怪。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说，中共体制当中国内外媒体被控制得极其严密，中共二十大期间更加是这样。
二十大好像他对外的那种就是记者的通信报道参会报道好像都是控制的比较紧吧，我都怀疑记者能不能真正了解到里边的讨论的实质情况。
他说二十大他对外面的记者是连参会的控制都好像是都比较紧，他怀疑记者能不能够真正了解到里面讨论的实际的情况，甚至连代表进出会场记者都不见得能够接触到这些代表，所以中共高层不可能对外界说他们是内部的真实的情况，所以记者能够了解到的情况都是高层控制过滤之后的讯息发给他们，所以这次你要从记者那里了解更多的情况，可信度怎样他自己都觉得是很难讲。对于中共当局安排的各种新闻发布会，包括总理记者会的可信度，蔡霞说这个只不过是表演。他说他们知道他预先是被设计好的，是被哪个开始提问或者不被哪个提问，或者哪一个人提问总理希望回答的关键问题在哪里，他们其实事先都知道。所以中共的政治他其实就是一种表演，他不是我们所讲的一个重大的政治生活当中的重大政治事件，是一场戏，是表演给大家看的。一日前的中共二十大预备会议文件显示，江泽民、朱镕基、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共退休常委全部列入这次党代会的主席团的名单，但是江泽民、朱镕基、罗干、吴邦国没有出席大会的开幕仪式，引起外界的猜测。有媒体注意到，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在大会开幕仪式上全场没有鼓掌，他是否会在跟着下来的会期当中直言不讳地提出异议是值得关注。不过一个不具名的中国问题学者对美国之音说，从这些出席开幕仪式的老常委的表现来看，中共模式的老人政治已死。跨目前来看，习近平的连任应该得到老人的背书，就好像他十年前上任得到老人的集体背书。从理论上来讲，他的执政确实代表党内的共识，防止中共政权出现苏联式的崩溃，这种危机意识是他执政获得老人支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而另一方面，亦都有评论指，七中全会公布充分肯定过去五年荒诞离奇的政绩，没有任何反思和修正的可能，中国倒退已经不可逆转。在十月十三号的早上，网络上疯传的多个视频显示，在北京中关村四通桥上惊现两条白底红字的横额，一条写着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锁要自由，不要方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要奴才做公民。另外一个横额就写着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策习近平。抗议者彭在州被当场逮捕，这个突发事件在网络上和国际社会产生了强烈的震撼，相关的诉求在中国内外一些地方得到民众的响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报道。